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638号到647号。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主要看的内容就是基督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那么要从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历史性和超越性的这个事件的两个角度上去看。我们首先看第一号638号，小标题叫做基督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我们现今也给你们报告喜讯，就是那向祖先所应许的恩许，天主已给我们做他们子孙的完成了，叫耶稣复活了。从大事录13章32到33节，耶稣复活是我们对基督信仰的至高真理。初期基督徒团体相信这是主要的真理，并以此而生活，圣传视此为基本真理而传递下去。此真理由新约的文件予以确定，作为与十字架一起的逾越奥迹的主要部分去宣讲。基督自死者中复活，以他的死亡战胜了死亡，把生命赐予死者。那我们先说后面这一小段引用，是来自拜占庭礼仪的逾越节诗歌。那我们看呢，耶稣基督复活在整个的信仰里面呢，占着最重要的一个位置。那这个我们可以从新约的四部福音内呢，他们的重视程度当中可以看到，因为呢四部福音呢都记载了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事件，并且呢也都把这个事件看成是呢整部福音事件的这个高峰，或者说是最高峰。当然呢，新约的福音书之外的这个著作呢，也对复活这个事件呢有所提及。那么我们说，关于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件呢，是构成了福音书最早成书的那个部分，并且呢它跟十字架的这个奥迹加在一块儿，一起呢被称为叫做逾越奥迹。我们所说的逾越奥迹呢，主要就是包括呢十字架和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件的一个总称。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问题哈，历史性和超越性的这个事件，639号，基督复活的奥迹是一件真实的事件，它有历史可循的迹象，如同新约所证实的，早在公元56年期间，圣保禄已能给格林多的基督徒写道，我当日把我所领受而又传授给你们的，其中首要的是基督照经上记载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了，且照经上记载的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现给克法，以后显现给那12位，格林多人前书15章3到4节。这里保禄谈及他在大马士革归化后所听到的有关复活生活的传授。我们看呢，从639号开始呢，给我们介绍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两个角度，就是看耶稣基督复活的两个角度。第一呢，是首先看耶稣基督复活呢是属于一个历史性的事件，然后呢再看的是一个超越性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当我们说一件事情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呢，就表示呢它是有着历史根据的，它是有据可查的，主要指的是这样的一个特性。那么639号这里呢特别提到呢，保禄呢就是他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事件呢，就是在他身上所给我们提供的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在新约里面最早的这个记载。第一个例子，它是来自呢大概是在公元56年那个时候所写成的格林多人前书里面所记载的这一段。那我们知道呢，公元56年呢是在耶稣升天之后的短短的20几年之后所发生的。那这里面所特别提到了啊，这是在格林多人前书结尾的这个部分，也就是第15章里面，那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了，照经上记载的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现给克法，以后显现给那十二位。这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早的一个非常古老的有关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历史性见证，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个呢，是保禄呢是在复活后的这个耶稣显现给他的这个时候所做的见证。那么保禄呢他规划的这个时间呢大概呢是在公元的36到37年间，那么也就是在耶稣升天之后的这个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而他正式出外传教的时间呢大概是在公元的45到46年间。那么在宗大出路里面特别提到了哈，他回忆啊他自己当时呢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复活的耶稣显现给他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呢这也是一个他经验到耶稣复活的一个证据。所以我们从保禄的作品和他的见证当中能够啊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 那就是耶稣基督复活呢，在初期的教会里面有着很深的这样一个传统，并且呢流传的已经非常广泛了。下一个小标题是空墓640号。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了，他已复活了。路加福音24章5至6节。在有关逾越事件的范围中所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空墓。这是本身并非一个直接的证据，因为基督的身体不在墓中可能有其他的解释。话虽如此，空墓为众人却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标记，门徒们对他的发现乃迈向承认复活事迹的第一步。首先是热心的妇女们，接着伯多禄也发现了空墓，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若望福音20章2节肯定说，进了空的坟墓，看见了放着的这个脸部。若望福音20章6节，一看见就相信了。若望福音20章8节，这预设他曾证实过空墓当时的情形，认为耶稣遗体不在墓中，不可能有人从中故弄玄虚，而耶稣也不只像拉撒路那般只是恢复了尘世生活而已。那我们看到640号的主题呢，给我们介绍这个空墓啊，那么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见证，或者是把它看作是一个间接的证据，就是空墓呢，在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事件里面，它作为证据的话，它有多么大的分量。那么640号呢，这里面这个讨论呢，其实呢是非常好的，为我们来理解的这个事实呢是非常有帮助的。首先呢，这里肯定啊，就是空墓呢不能够作为耶稣基督复活的直接证据，这个是肯定的，它不能够作为直接证据。为什么呢？因为呢，能够导致空墓的可能性呢，其实有好几个，就是我们非常容易想到的就可能有好几个，但是它不能够作为直接的证据，它是否可以作为间接的证据呢？答案是肯定的，它可以作为间接的证据。因为呢，借着门徒们对空墓的这个发现，它可以引导门徒们成为发现耶稣基督复活事实的这个起点。所以这里面要说的就是呢，它可以作为一个间接的证据。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还特意去看了基督教内的一些书籍，就是介绍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些书籍里面，他们通常啊会认为这个空墓呢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直接证据，然后呢他要设法去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证明呢耶稣的遗体呢不是被门徒和罗马人所偷走的。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啊。第一个，他证明呢不是被门徒所偷走的，他说呢，耶稣的这个坟墓，按照马窦福音的记载呢，耶稣被埋葬之后，有罗马士兵在那边看守，再加上有一个大石呢在那边掩住那个墓口，所以呢，想把耶稣的遗体偷走啊，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呢，门徒们呢，他们没有办法去把耶稣的遗体偷走，然后谎称耶稣基督复活了，这是第一。第二，他也不可能是被罗马人偷走的，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人呢，我们找不到一个直接的动机他们会偷耶稣的遗体。另外一个比较有力的证据是在哪里呢？那就是当过后呢，耶稣的门徒们宣称耶稣从死者中复活了，如果他们把耶稣的遗体偷走了，他们只要把耶稣的遗体拿出来，那么这个耶稣复活的这个话就成了谎言了，而且是不攻自破的，而且也不会有人去相信门徒们的，因为呢事实啊常是最重要的。所以呢，他们就这方面呢会做了更多一点的讨论。那么相比之下呢，我会说我们天主教教理里面所提供的这个说法，就是关于空墓呢能够作为一个耶稣基督复活间接证据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其实是更严谨也更精准。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清楚这一点。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复活基督的显现，641号。最先遇见复活基督的是玛利亚、马大琳娜和热心的妇女们，他们在圣周五的傍晚前去覆抹了耶稣的遗体，当时由于安息日的来临，他的遗体便于圣周五的傍晚匆匆被埋葬，因此妇女们是首先向宗徒们报告基督复活的使者，耶稣稍后才向他们显现，首先向伯多禄，然后向十二宗徒。伯多禄奉召要巩固其他弟兄的信德，故此其他宗徒先看到复活的基督，而且就是根据他的见证，凡几个已喊道，主真复活了，并显现给西满了。路加福音24章34节36节。所以我们发现呢，在641号里他给我们介绍呢，妇女们呢事实上呢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最早的见证人，至少我们从福音里面看呢所显示出来的这个证据呢是这样的。那么这其中啊是以玛利亚、马大琳娜为首的妇女们， 就是他们这批妇女呢，成为啊耶稣基督复活的最早的见证人。然后他们得到了这个讯息之后呢，他们就去向宗徒们去宣报这个喜讯。因此呢，玛利亚·马达莱娜呢，也被称为是宗徒之中的宗徒，就是这个含义。就是他首先呢接受了对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信仰，同时呢也首先呢成为见证人。那么可能更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波多禄呢是首先接受这个信息的宗徒，因为呢他有一个使命，他要去兼顾其他的门徒或者是其他的宗徒，这个也是初期教会信仰的重要的一个部分。就像路加福音在结尾的这个部分所说的，主真复活了并显现给西满了。所以呢在这里呢，西满呢他作为首要的证人，并且呢他可以代表教会，在教会里面首要证人，所以他的分量啊自然的就跟玛利亚马达列娜呢其实有区别了。我们看第642号，所有在逾越节那几天所发生的事，要求每个宗徒，尤其是波多禄，建立由逾越节早上所开始的新纪元，作为复活基督的见证。他们一直是建立他教会的基石，首批信徒团体的信仰建基于具体的为基督徒所认识的，而且大部分人生活在他们中间的人的见证上。基督复活的这些证人，首先是伯德禄和12位宗徒，但不只是他们。保禄清楚地说过，除了显现给雅各伯和宗徒外，耶稣还同一时间显现给500多位弟兄。我们知道呢，我们在上一个小标题里面特别的讨论过的空墓呢，不能够算作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直接证据。但是呢，来自初期教会以宗徒为首的这些见证人呢，却能够成为有力的这个证据，其实是证明耶稣基督复活的有力的这个证据，是具有着严肃的历史性。以伯多禄为首的这个宗徒团体啊，以及门徒们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主要见证人，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事件自然也就成为啊初期教会宣讲的核心。而新的时代也是建基在对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信仰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看第643号，面对这些见证，我们不能在物理秩序之外去解释基督的复活，也不能否认它是一宗历史的事件。这点可以从以下的事实清楚地得知，即门徒们的信仰是经过他们师父所预告的苦难和十字架上之死亡的彻底考验。苦难所引起的震惊是如此深刻，以致门徒们至少其中几个不敢立刻相信复活的消息。福音并没有向我们描述一个受了神秘意识的亢奋所攫住的团体，却向我们讲述了一群失落的惊恐的门徒们，因为他们没有相信那些由坟墓回来的热心妇女。妇女们的这些话在他们看来好像是无稽之谈。路加福音24章11节，当耶稣在逾越节晚上显现给11个宗徒时，曾责斥他们的无信和心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由死者中复活后见了他的人。马尔谷福音16章14节。643号呢，这里在强调呢，耶稣基督复活呢是历史性的一个事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在成为历史事件，被大家所接受成为历史事件之前呢，他其实要接受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经过考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里面要经验不信，这在福音里面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一个这样的痕迹。门徒们呢，或者是宗徒们，他们起初也是不信，他们认为妇女们所说的这个是无稽之谈，所以他们是表示怀疑的。直到他们自己亲自经验到了复活的主，也就是看见了，他们才得以证实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以历史性来说呢，其实呢是蛮重要的。看644号，那么即使面对着耶稣复活了的事实，门徒们依然有所怀疑，此事在他们看来是如此不可能，致使他们以为是见了鬼魂，他们由于欢喜还是不敢信。路加福音24章41节，多默受了同样怀疑的考验，马窦将此事与耶稣在加利利亚最后的一次显现放在一起，指出当时有人还心中疑惑，马窦福音28章17节，因此将复活说成是宗徒信仰或轻信的产物，这假设是没有根据的。反之，他们对复活的信仰是在天主恩宠的推动下，来自耶稣复活事实的直接经验。我们具体看这一个点，就是最后 面对耶稣复活的这个问题啊，门徒们所经验到的考验的这个时候，那么有的人表示怀疑，这在不同的福音里面都有表述，并且呢，他们也经验到怀疑。这其中啊，多默宗徒呢是最典型的一个代表了，他甚至发出狂言说：“我必须得，就是说得看见，得摸见他那个五伤，然后呢，我再相信，不然的话我都不信。”那么其实呢，这些呢，恰恰呢，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帮助。因为它帮助我们排除了那些盲信，就是宗徒们一个盲目的那个盲信的这样的一个特征，而接受复活的这个信仰呢，也需要恩宠的这个助佑，并且呢和当事人的这个经验的支持，那么最后呢，他们才真正的能够去用整个的人去接受这个事实。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基督复活后的人性状况。645号，复活后的耶稣透过触摸和一起用膳与自己的门徒们建立了直接的关系，他请他们辨认他不是鬼神，尤其是请他们查验他给他们呈现的复活后的身体，就是那曾受折磨和被钉的同一身体，因为仍带着苦难的痕迹。然而这个原有及真实的身体却同时拥有光荣身体的新特性，他不再置身于时空，而能按自己的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可随意灵现，因为他的人性也不能够再被扣留在地上，如今他只隶属于天父属神的权下。也是为这缘故，复活的耶稣能绝对自由地照他喜欢的去显现，以园丁的形象或以其他为门徒们所熟悉的形象，都是为激发他们的心得。这个小标题之下呢，大概呢有两个条目的篇幅啊，来介绍耶稣基督复活后的人性的这个状况。那么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复活后啊，他人性的这个身体啊，具体是处在怎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们首先看第645号哈，耶稣复活后呢，他的身体呢有了根本性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根本性的一个变化呢，就是他能够超越时空，他不受时间跟空间的这个限制。并且呢，他还常以门徒们所熟悉的形象呢出现，当然这个出现就是显现了。那么这种方式呢，是为了能够唤起他们的记忆和激发他们的信德，那么就知道呢，这一位呢，正是曾经跟他们呢同时共饮、陪伴他们数年生活的那一位主和那一位老师。我们看646号，基督的复活并非恢复尘世的生活，像他在逾越节前所行的复活奇迹那样，如雅伊洛的女儿、那因的青年以及拉撒路，这些都是奇妙的事迹。受惠的人因耶稣的能力又恢复正常的尘世生活，但到了某个时刻他们又会重新死去。基督的复活本质上则完全不同，在他复活的身体上，他从死亡的状态进入另一个超越时空的生命。耶稣的身体在复活时充满了圣神的德能，在他的光荣中分享天主的生命，以致圣保禄说到基督时能称他是天上的人。我们看呢，646号呢要帮助我们做一个区分，这个区分是很重要的。因为在福音里面我们呢看到了耶稣啊曾经复活过三个死人，那么这里呢要把耶稣自己的复活和被复活的这三位呢做一个区分，看看他们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是不一样的，哪里是不一样的。那么首先呢要肯定耶稣的复活呢跟被耶稣复活的这三位啊，那么也就是雅伊洛的女儿、那因城的这个青年以及拉撒路，在本质上呢是不同的，而且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三位呢只是恢复了人世的生命，所以到头来他们还是要死的。而耶稣呢借着他的复活呢却正式进入了永远的光荣之中，他永远就不会再死了。那么并且呢他已经享受了这个复活后的身体所有那一切的这个特质，但是你发现那三位呢却不是，就是他们却没有什么能够超越时空啊这些特质啊，却没有，他们还是他们本来的这个身体，所以呢他们也要过着他们本来的所属的生活，对耶稣来说呢就完全不一样。我们看最后一个小标题，复活是超越性的这个事件。647号，逾越节的逾越颂唱道：啊，黑暗，只有你知道基督由阴府复活的时刻，因为没有人是复活事件的目击证人，也没有圣事叙述此事，无人能说出具体上它是怎样发生的。至于它最内在的要素，那通往另一生命的经历， 则更非五官所能察觉的。历史事件可以透过空墓的标记和宗徒们与复活基督的相遇来确定，但在那些超越历史的成分上，复活同样的仍是信仰奥义的核心。为此，复活的基督并不显现给世界，而只显现给自己的门徒们，即显现给同他一起从加利利亚往耶路撒冷去的人。这些人就是现今在百姓前给他作证的人，《同大事录》13章31节。我们看呢，第647号呢，介绍耶稣基督的复活呢，是超越性的这个事件。所谓的超越性的这个事件，就是超越理性和超越自然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么面对超越性的这个事件，我们最基本的观点是什么呢？必须用信德来接受。为什么？它已经超越了我们理性啊所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那我们在今天这一讲里面，主要是介绍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历史性，就是它是有历史根据的，但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呢，它也是超越的。那么当然，这里面这个超越其实主要还是指呢，在耶稣复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没有那个目击证人，就耶稣怎么复活的啊，就一步一步的做起来了还是怎么，就这些细节，因为我们没有目击证人，福音也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关于这方面的这个线索。那么这个时候，可是呢，我们却知道结果，我们透过这个历史性的事件，我们却知道结果，因为有宗徒们的这个见证。空墓呢和宗徒们的这个见证呢，可以被看作是证据，一个是间接的，一个是直接的。但是呢，当我们看这个复活的这个事件是超越性事件的这个时候，只有透过信德才能够明了。那么我们明白这个特性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懂得为什么耶稣他只将他自己呢显现给门徒们，而不显现给世界的原因了。因为世界不相信他。为什么不相信他呀？因为他们没有信德。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清楚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讲的内容。